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说到攀比，那你看今天咱们这个鸣笛小剧场开场就跟大家伙讲了一个段子啊，说这个跟媳妇儿下班回家路上有点堵，旁边有台保时捷啊，跟我们并驾齐驱，然后那媳妇儿往窗外看了一眼，说：“哎呦，你看人家那个开保时捷的那个帅哥，对不对？人家比你帅多了啊。”当时呢，我有点恼火，就回了一句：“那你跟那坐副驾驶的女孩还比你漂亮呢，对不对？”老婆生气了，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喜欢攀比，对不对？很显然，他就是一个笑话，对不对？因为真实的生活当中，哪个男的敢回嘴啊？咱就说攀比带来的危害还真的是挺大的。现在呢，很多大人都非常担心，说：“哎呀，我们的孩子真的越来越爱攀比了，从衣帽服饰到文具用品，都特别的喜欢攀比。”甚至昨天，安徽淮北的一个学校还发起了问卷调查，说为了消除学生攀比心理，确保学生足部健康，由学校统一组织家长出钱为学生配备校园健康运动鞋，每双运动鞋价格在600元左右，啊，就是号称传说当中的防攀比鞋啊。问问家长对此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家长先不说啊，这事儿呢先把网友给整笑了，说防攀比鞋，我们听着以为是几十块钱那个学校统一的采购的运动鞋、小白鞋啥的，没想到是600块，你这不是防攀比鞋呀？你这就明明是让别人攀比不起的鞋呀！啊，其实我跟你说，这早就不是什么个例了。之前咱们新闻报过一个类似的，说福建晋江的一个中学还规定过，说禁止穿进口鞋进学校啊。为什么禁止穿进口鞋呢？目的就是防止攀比之风蔓延啊。但是话是这么说的，但我听到福建晋江这个地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踏、特步、鸿星尔克、361度、浩沙和德尔惠。所以说防不防攀比不好说，这个更像是感觉是促进本地产业发展的啊。咱们有意识的让孩子防攀比，这是个好事，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这个鞋本身，对吧？你穿了这个鞋，你连科比都防不住，你还什么防什么攀比，对吧？虽然人天生都会有比较的心理，但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攀比之风的蔓延，更多不都是来自成人世界的潜移默化的传导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在他们小的时候拿他们跟别的孩子家的孩子比啊，对吧？别几个妈妈在一起话题不都是，哎呀，这个你们家孩子学习怎么样啊，考了多少分啊，你们家孩子报了什么是兴趣班啊，哎呀，你们家这个孩子个子可不算高，是不是缺钙啊，哎呀，人家英语都过什么 KET 了，你看你这学期学校的考试你都过不了90分啊，人家出国学校都办好了，你看看你在国内的学校你都排不上号啊，人家又去美国研学去了，你看你还那个密云农家乐呢，人家今天暑假考了8个证，你看看你暑假你考了8次羊肉串，那你们一边让孩子千万不要跟人家比，一边天天拿别人家孩子跟自己家孩子攀比，一边让孩子去寻求自我价值，一边让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好好学习，既要又要，既要还要，没有逻辑，只要结果，你们这不是父母啊，你们这明明就是产品经理啊。当然很多家长会说呀，说哎呀，这个攀比呢也要分情况，学习我们一定要攀比啊，吃穿用度呢就不能攀比，该比的时候我们狼性文化，不该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佛系人生。真的，咱不说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咱就说你说这个事儿你自己能做到吗？对吧？所以说有一种笨鸟自己飞不起来，然后呢在窝里边下个蛋要下一代使劲飞。真的，其实孩子们有攀比的心理太正常了。但你仔细想一想，孩子们攀比的东西其实都很单纯，就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别人多，哎，自己爱的东西比别人好，对吧？这很正常啊，这个逃不掉啊，只是方向不一样。你比方说我上学的时候什么衣服、鞋、文具这些我都不在乎啊，那会儿刚流行什么的耐克、阿迪那些运动鞋，而且巨贵，那会儿耐克1000多一双啊，我那会儿没概念，我还嘲笑呢，哎，你们买贵了啊，我这双耐克我妈夜市买的50块钱。你看你那还什么什么专用的篮球鞋，哎，我这鞋可厉害了，50块钱篮球足球都行，这个啊。一周之后我那个耐克鞋就变成了拖鞋了，5个脚趾全露外边了，对吧？我那会儿文具盒我也没有，我直接把笔就扔在书包里边，我心想文具盒这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啊，弄那些花里胡哨呢。就我唯一一次就别人的东西觉得别人的东西比我好是什么呀？书包， 我发现人家书包吧有那个有一个夹板，就在后背那个位置有个夹板，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然后呢，书本放在里边吧，它摆放的会更规整啊，不会乱走。然后呢，我那是缠着我妈给我买啊。那实际上吧，我看着那个书包真正的目的还真不是说那个书包多好看呢，或者它能保护书本啊。我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就我们那会儿踢球吧没有球门，所以呢全靠一边摆俩书包当门柱。我原来那个书包吧，它堆碎它立不住，那个有夹板的书包它能立住，当门柱的效果特别好，对吧？所以我那会儿真的在吃穿用度这方面从来没跟别人攀比过，弄得我妈都愁，说哎呀这孩子咋被我养得这么囤呢。但是我刚才说什么了，我说每个孩子都会有攀比的东西，只是每个人方向不太一样，对吧？我是不在这个方向，但我攀比的也不在学习上，是吧？我攀比的呢，我觉得我还算是挺正能量的。就我比什么呢？我比的是对社会学的认知。哎，社会学你们懂吗？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啊。这个不能有人比我知道的多，你们的信息必须都得来源于我。当你们提出的问题被我引经据典的解答出来，哎，你们听得入神的那个样子就是我的爽感。哎，如果你知道一件我不知道的社会上的事儿，我会为我人生的碌碌无为而羞愧，真的。所以那会儿我的午饭钱呢都贡献给了社会学的一些书籍，比方说当代歌坛啊，这个体坛周报、知音啊、大众电影啊，老师都夸我说我掌握了中国道家的精髓，就是特别能八卦啊。开个玩笑，说回正题，咱就说人都会攀比，孩子肯定也会啊，但不是所有的攀比都可怕呀。我觉得第一个呢主要是在于引导，对吧？你攀比这事儿你引导好了，其实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甚至会找到人生的方向。第二个呢，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攀比啊，也是真正会影响到孩子世界观的攀比，是阶级攀比。你听好，是阶级攀比。而这种攀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成人世界潜移默化的传导，孩子们是不懂的。你回忆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如果考不上好学校你就去扫马路看大门去种地。你有没有说过，你要是不怎么样你就跟那谁谁谁一样了。你有没有指着某些人和某些事然后教育孩子说，哎，这就是你以后的奋斗目标啊。你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当着孩子的面吐槽过那些行人、电动车还有那些车不如你好的人。你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一些弱势群体，然后下意识的让孩子离他们远一点。你有没有在经济条件能承受的情况之下跟孩子吹嘘你给他们的都是最好的，别人跟你根本就比不了。你有没有因为自我的成功，然后顺道让孩子也站在你的高度去俯瞰别人？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这种人上人的观念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攀比。成功固然重要，但是人生的价值可不是只有我们定义的成功那么简单。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只花了一句话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我们后来用了半辈子的时间去慢慢的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这才是大多数人生的现状啊。等你攀比了大半辈子，你会发现啊，我为什么要站在别人的赛道跟人家比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成功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呢？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上人，只有人和人。当你有了人上人的观念的话，你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个人，你就是别人的影子了。为自己而活才是真正成功的啊！这就是从小看知音的一个好处，对吧？大道理特别的懂，是吧？最后要说呢，就是没有人是360度无死角的，也没有人是360度全死角的。真的，你总有属于自己的长处，对吧？你像那个强嫂，我朋友啊，媳妇儿，强嫂跟她的闺蜜们也经常攀比，谁家的房子大呀，谁家的车贵呀，谁老公赚钱多呀。所以强哥就很内疚啊，跟强嫂说媳妇儿对不起啊，让你在闺蜜们面前抬不起头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努力啊。强嫂特别大度说，没事儿，强子，我也不是总输，人总是有自己长处的，今天我就比赢了。强哥大吃一惊，赢了？比的是啥呀？强嫂说，比谁家老公更窝囊。你一枝独秀。真的，所以我就不明白了，就是我们男人之间一般攀比的都是这个说，哎呀我媳妇儿贼懂事，那个说拉倒，我媳妇儿特别能干。那女人之间攀比的都是，哎呀，哎，你说我那个老公他好像是个精神障碍。那个说拉倒吧，你老公还能有我老公脑残呢。